王立军出逃成都美领馆，引发中国政局巨变，薄熙来落马，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逝世，江泽民政法委系统大本营官员眼看变天在即，人心惶惶，纷纷加入三退大潮，脱离中共以求自保。
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政法委的权力一直在扩张，中央政法委书记位居政治局常委，随时可调动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内的各级机关。为了加剧打压法轮功，江泽民在政法委的基础上建立了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组织，该组织能够调集全国几乎所有资源，在统管公检法司的同时，还有权干涉特务、外交、财政、军队、武警、医疗、通信等各个领域，使之成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之外的第二权力中央。当时这个第二权力中央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泽民的密友李岚清负责，由罗干具体指挥和督办，直接受江泽民的控制。中共十七大之后，第二权力中央的掌门人是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政法委系统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的恶行罄竹难书，残酷的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据追查国际的调查结果显示，原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王立军所主持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涉嫌用法轮功学员做器官移植等人体实验，其中药物注射后器官受体移植研究课题组的协作单位有中国医科大学、锦州医学院、锦州解放军205医院，这些医院都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2012年9月份，21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日内瓦召开，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成为关注焦点。2012年9月12号，美国国会举行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活摘器官听证会，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表示，许多证据显示中共军队系统涉嫌从监狱及劳改营的政治犯身上获得器官，而且因坚信真善忍原则被监禁折磨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其中的大部分。善恶有报是天理，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法系统官员们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为他们曾经做过的恶行付出代价。周永康下台，中共政法委被降级，由中央政法委机关报主办的法治周末罕见发文承认，政法官员是自杀重灾区。2013年自杀官员骤然增多，多发于45到56岁。法治周末记者统计，近三年来选择跳楼自缢的政法领导干部就有多人，进入2013年选择自杀的官员骤然增多，频率升高。除了2月17号柯建国坠楼身亡之外，1月8号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齐晓林自缢身亡，时年55岁。相隔不过三天，1月11号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跳楼身亡，时年46岁。还有很多参与迫害的地方官员也相继患病、意外死亡、重伤瘫痪。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逐渐被中国民众越来越认清，至今已有1亿3000多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一些良知尚存的政法委系统官员在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和助纣为虐的后果后，不仅自己三退，还帮亲朋好友退出中共，与中共彻底决裂。新唐人记者江瑜、兰竹综合报道。
经过十多年的反迫害，法轮功在中国遭受中共政权迫害的真相已经在海内外广传。截至日前，退出中共组织党团队的三退民众已经达到了1亿3500多万，那些身在政法系统曾经作恶的官员也纷纷表示弃恶从善，选择退党自救。请看一下这则报道。
海外退党义工每天在大陆拨打大量的真相电话，包括那些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系统，甚至是恶人榜名单上的官员恶警。有一次，退党义工王女士拨打中国境内电话，接电话的男子一听说三退，就高声问她：“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国安的。” 王女士跟这名国安说，这十几年中共迫害法轮功，酷刑、药物摧残、火灾器官，使几百万大法弟子失去生命，罪恶罄竹难书。他唯一的出路是退出中共，立功赎罪，收集保留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曝光江泽民集团的邪恶。这名男子自称就是单位的头，他最后以真实姓名做了三退。还有一名退党义工刘先生向新唐人表示，现在政法委系统中认真听真相的人明显的多了，骂人的少了。
在那个派出所打给他们，他们那个说还是比较敏感哈，因为他在上班啊，他那个有那个录音啊，现在对这个政法系统的那个要求，希望他能够立功赎罪，不仅仅是就是说做一个三退就完事了，还不是那么简单。
据了解，有一名年轻的刑警除了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救药了，但经过退党义工说明真相，他不但自己退出中共，还帮过四名亲人加同事共20人办了三退。而南京的一位法院庭长表示，他做过很多坏事，想要重新做好人，希望能得到神佛保佑，而以真名退党。还有一名用真名退党的内蒙古政法委官员表示，他们和610办公室的人不同，把他们和610混同，他表示生气。另外，重庆政法委官员不仅退党，还记下了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电话。
政法委系统能退党呢，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呢，人们对良知呢还没有泯灭，第二个呢，人们对中共的邪恶呢判断的非常的清楚。如果这个连政法委都能退党啊，离开这个邪恶的政党的话，那我相信呢，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离开他。
身兼民主女神基金会执行长的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主席张健认为，中共最邪恶的部门政法委能放下屠刀，敢用真名退党，意义非常大，会一时激起千层浪。实际上，现在主动寻求退党的官员也越来越多。空军某部上校与飞行员致电退党热线，声明三退，还告诉退党义工，现在中国国内全乱套了，共产党坏透了，无可救药，搞不好会有战争，我们大家也都不想再为他卖命了，我们打算驾机起义。他们把自己的真名和电话都留给了退党义工。而在两会期间，还有中共官员主动打加拿大多伦多的退党热线，选择三退。
虽然政法委啊，它是一案的这样一个部门，但在中国哪一个部门非常阳光呢？每个官员可能都面临这个问题，面临这样他们都怕清算，所以很多也都准备好护照、个人名字、办好了这个身份，其他国家的。
同时，在去年两会上，反腐专家、中共党校教授林哲表示，从1995年到2005年，就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前中国八九民运学生领袖封从德向媒体表示，在美国，他们看得很清楚，有很多中共的高官和有钱的权贵们，就像一艘即将沉船的船上老鼠一样，他们正在把他们的资产、老婆和孩子往国外转移。
最近，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的造假新闻又成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网友是抓出了一堆乌龙镜头，上传到网络上，央视只好呢在微博发表致歉的声明，说是工作失误。而与此同时呢，央视历史上最大的造假案，12年前的天安门自焚案也再次被曝光。
央视又出错了，中国大陆爆发全球首例人类感染 H7N9 型禽流感病例，仿佛萨斯噩梦再现。4月1号，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果子狸含冤10年，蝙蝠才是非典病毒元凶。消息指出，非典病毒的天然宿主是一种名叫中华菊花蝠的蝙蝠，并强调这则消息援引自10年来潜心研究非典的香港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袁国勇。但微博实名注册的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张静硕说，2005年他们的研究组就已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披露，蝙蝠是类萨斯冠状病毒的携带者，而且那是中华菊头蝠，不是菊花蝠。这已经不是央视第一次报道穿帮了。3月18号，原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因病去世，新华社和央视等中共喉舌抢着报道吴仁宝的所谓光荣史。报道说，吴仁宝曾经在2005年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然而网友发现吴仁宝从未登上时代周刊封面，时代周刊封面上的图片是人为捏造，纯属子虚乌有。一时之间，中共喉舌媒体的造假事件成了国际笑话。
央视啊，最近这些年被揭出来的造假的东西太多了，就说不完。他说这个解放军空军实弹演习那个镜头是央视盗用那个美国好莱坞大片这个《壮志凌云》的，还天安门自焚呐、啊，还包括这个转播时间都要这个延迟一两分钟。
2011年1月，央视在新闻联播中报道了中国的空军航空兵具备远海作战能力，并播出歼10战斗机实弹打靶片段。有眼尖的网民说，战机击中目标的一段画面实际上是来自美国电影《壮志凌云》，网民还贴出视频截图对作比证。翻开央视造假的近代史，其中最大的造假案莫过于2001年1月23号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据维基百科介绍，中国政府官方媒体新华社于事发当天通报，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法轮功方面否认，因为在法轮功的教导中明确禁止暴力行为与自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表示，整起事件为中共政府自导自演，为的是引起群众对法轮功的负面印象，以确立政府打压的合理性。而上个月3月28号，央视焦点访谈节目讲述养老金制度时，网民发现同一名受访女子在3分钟内出现了2次。第一次字幕介绍这名女子是北京市民姚春芳，第二次字幕变成了长春市某商场职工王维。3月15号，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黄金打假节目315在行动中，对市民街头随机采访的受访者被爆料是央视的内部员工。去年8月，南京东方卫报爆出刘翔假跑、央视主播假哭的事件。有网友说，这家媒体的最牛之处在于它能够使真正的新闻变得像个假新闻，却又能够把假新闻演得像模像样。
他这样子就有利于维护这个独裁专制腐败的统治了。那中央电视的功能就是这样啊，他不说谎，他不讲假话，他怎么撑下去了？
中国知名时事评论家封清扬在博客发文表示，如今央视的形象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加上频传的造假丑闻，央视的国内国际形象可谓是一塌糊涂。
您是否知道中共官场可是一个适合骗子行骗的场所吗？在中国经常有这个假冒的专家、博士、教授甚至官员行骗的新闻。最近就被爆出的是一个叫赵希勇的人，他假冒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司长，在几个地方是混吃混喝，最后呢终于被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揭穿，发公函否认有这号人物。但是中国大陆假冒官员招摇过市的骗子却屡骗不止，那么原因何在呢？还是由本台记者带你一起去了解。
赵希勇是谁？他自称是清大远景规划设计研究院专家、经济学博士、教授、研究员。2010年3月，赵希勇首次顶着国务院相关机构官员的头衔出现，他还以赵希勇和赵希勇的面目交错出现，游走在辽宁、湖南、云南、山东、北京和上海的政府与企业之间，不少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他为政府顾问。在媒体公开报道中，赵希勇的身份经常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长及巡视员之间变换。在所谓视察过程中，所谓的赵司长西装革履，带领8-9名专家随行，市县两级领导纷纷陪同，当地媒体还争相报道。但国务院研究室3月初下发通知声明，单位没有赵希勇此人，云南省也下发通知，要求提高警惕，赵希勇谨防上当受骗。有媒体认为，骗子能形成如此规模，持续这么长时间，可谓空前。而明慧网3月底也登载强奸犯变身纪检副书记、杀人犯变身为610主任等相关报道。报道说，2002年8月，一张姓女犯人看见原河北省保定地区离县看守所所长王新斋大白天强奸女犯人，事发后王新斋被告到保定法院，遭到免职，并被判奸污妇女罪。他的罪行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按中共内部规定，中共官员一经判刑随之被双开， 也就是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仕途也就从此断送。可是王新斋随后却当上了公安局纪检副书记。而南京下关区一名地痞流氓叫程东晓，早在1986年，他在南京东车辆段当列检员时，因流氓举动被人当场抓获，受到处分，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流氓事件。多少年过去后，他却在中共官场上发迹，成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中共官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流氓变身为官员的事件？
因为中共他正好要利用这样的没有人性底线的人呢，去为他服务去，那么就使得这些流氓啊、地痞啊，通过买官卖官这样的渠道呢，到公安系统来做，因为他们敢打、敢下手，就可以取得这个所谓的他们要的这个政绩。
报道说，中共官场上盛行骗子，骗子能一路高升，因为有更会行骗的高官罩着。而《九评共产党》一书揭露中共的邪恶基因，其中有三项是邪、骗、痞，因此从本质上讲，中共正需要这些流氓官吏。
尤其他现在在周永康和江泽民建立这个所谓维稳系统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些流氓地痞他做了这个政法委的这个官员，610的官员，地方维稳办的官员之后呢，他就是打手，他完全是不讲法律的。所以中国现在这个司法体制腐败啊，还有所谓道德败坏啊，其实就是这些部门，一个国家应该是维持安定的这样一个法律机构被这一群人给占据之后呢，那么中国老百姓就等于活在地狱里一样。
那么中共为何不对这些骗子进行彻查？明慧网的报道说，中共向来对民众欺骗，并且靠暴力和谎言维系着中国的统治，因此来一个骗子骗一下中共本身，似乎只是对中共官场的一个嘲弄罢了，也只能说明中共官场是一个肆意骗子行骗的场所。骗子能冒充专家、博士、教授而招摇过市，中共官员的素质也就显而易见了。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新闻周刊。习近平3月20号启程，展开了对俄罗斯、南非等国的国事访问。有人发现，习近平这次的行程似乎很有讲究。习近平首访俄罗斯，江泽民给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的事情再次引起关注。习近平在访问南非的时候，9年前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涉嫌买凶，在南非攻击法轮功学院的枪击案件又被提及。习近平此次出访的行程，把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在了江泽民卖国丑行和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看似巧合，亦或是天意。
中共喉舌新华网报道称，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于3月22日在莫斯科共同签署联合声明，中俄两国在涉及主权、领土等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习近平出访俄罗斯，谈到领土问题，让人们自然想起了江泽民出卖国土给俄国的丑闻。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为了换取俄国对中共独裁暴政的支持，把俄国多年来侵占的中国领土海参崴、伯利、尼布楚、庙街、外兴安岭、库页岛、江东64屯等国土彻底出卖给俄国。江泽民和俄国分别于1991年、1994年、1999年和2001年签署了俄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家西段协定、关于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定义书及中俄睦邻友好条约，以条约的形式肯定国界线，使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40个台湾。其中一些条约的签署只在人民日报做出了简短报道，称两国圆满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但并没有提及条约的内容。几年后，这个条约经俄方公布，中国人民才知道江泽民偷偷地出卖了大片国土。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表示，江泽民上台后没有威望，又缺乏个人魅力，所以他非常害怕失去权力。他的权力是靠共产党的体制来保障的，所以维护共产党这个体系成了江泽民维系自己权力的首要目的。
爆发了这个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整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土崩瓦解，所以江泽民当时也知道没有人再相信共产党了，既然不能够再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来凝聚这个共产党的忠诚，那么江泽民的话就当时就决定用这种腐败的方法去收买这个共产党官员的忠心。 对外的话呢，江泽民为了这个防止其他别的国家对中国的这个意识形态啊这个进行和平演变，就采取了一些出卖中国领土的办法。
3月25号，习近平抵达比勒陀尼亚，开始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此行又牵出了9年前中共迫害法轮功元凶、涉嫌买凶袭击法轮功学员的南非枪击案件，江泽民及其死党曾庆红、薄熙来等人均涉案其中。
2004年6月27日至29日，曾庆红、薄熙来到南非访问，澳洲法轮功学员梁大卫及李其忠等前往南非进行请愿活动，并准备把曾博二人告上法庭。途中，梁大卫遭遇有目的的暗杀行动而中枪受伤，另一位法轮功学员李其忠也接到恐吓电话，车子遭涂鸦，轮胎全部被扎，玻璃也被敲碎。法轮功自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国大陆传出后，由于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和真善忍修炼原则，使人们身心受益，广受中国民众的喜爱。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发起对法轮功修炼者史无前例的残酷打压，动用全部国家机器铺天盖地地迫害法轮功，并下达密令杀无赦，迫害延续至今。据明慧网披露，已经掌握的至少有364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目前，法轮功学员在全球30多个国家提起了50多个诉讼案，以反人类罪、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起诉了包括江泽民在内的30多名中共官员，成为21世纪最大的国际人权诉讼案。诉江第一人、大陆法轮功学员朱克明表示，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等于把中华民族和整个中国都给毁了，
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还有人的这个道德啊，彻底都给毁了。疯狂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啊，这个抄家呀，非法抓捕、非法关押，而且呢使国家的经济呢也走入了这个一个死角和深渊，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因为他把国家1/4的财力都用在了迫害法轮功上，把中华民族仅有的那点道德和良知呢也给毁了，使用了全人类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残酷的迫害手段。
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被曝光后，受到国内外民众和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106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发出联名信，要求国务院公布可能已获得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并采取措施制止中共的罪行。张天亮表示，对善良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是江泽民所干的坏事当中最灭绝人性的一点。
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呢，这个就是把法轮功学员就像牲畜一样，就是养起来，然后的话呢，谁需要移植器官的话，就把法轮功学员杀掉，然后把他们的器官掏出来，然后卖钱。这种罪行的话，连这个当时纳粹德国，和这个日本当时侵华的时候，这个细菌部队都没有做过的。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3年1月成立，他们的宗旨中写道。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查到底，协助受害者将罪犯送上法庭。江泽民其人一书在大结局中预言，将会有一天，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联络各国大法官组成陪审团，在天安门广场对江泽民进行公审。
此次习近平出访的行程，让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在了江泽民的卖国丑行，以及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残酷迫害，是巧合亦或是天意？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应该及时醒悟，脱离中共的组织，积极揭露中共迫害所施暴行，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共大限将至，政法委官员纷纷退党自救的消息。